在今天、明天晚上还有礼拜天早上，想跟弟兄们一起从福音里面来看一个主题。那我给他的那个总题目呢，叫做“真爱在人间”。爱这样的这一个字，还是说这一个名词，在我们今天的世代呢，绝不稀罕。可是呢，假如我们再去看这一爱这一个观念，在它的来源，原来的那个来源，也就是圣经。在圣经里面呢，到底怎么讲爱？那我想呢，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在现代所知道的这个爱，其实呢是太肤浅。所以呢，我就不单单讲爱在人间，我的题目呢就叫它做真爱在人间。那这一种爱找得到吗？在现今的时代，其实就是连我们很肤浅的这一种爱，在世间都真正很难找。那圣经所讲的那个爱呢，是可行吗？是真的吗？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是的，真正的爱呢，是在人间出现了。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蛮熟悉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会背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呢，是约翰福音3:16出来的。那这一节经文呢，也就在告诉我们说，是的，真正的爱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出现过。那今天晚上想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5:1-17这一段。假如你们有带圣经来，那我们呢就请翻开，那我会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圣经这样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斯大，旁边有5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耶稣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哪若只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让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们敬拜你，我们读你圣经里面的话，恳求你自己就在我们中间，有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去体验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主席介绍的时候呢，就说我年纪不小了，恐怕比你们中间的人呢大出很多很多哈。假如你们是刚刚进大学的话呢，大概是20岁左右吧，那我比你们多了好几倍。那念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的世代有什么感受。在我的那个我这一代人，我念这一段经文呢，对我来讲呢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事，一些事，一些世界上的现象。是在一个节期，那经文呢在那个第13节呢也告诉我们说，是那里的人多，是许许多多的人。那这一种解其人多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起码呢在电视上看见过。每一年在纽约到那个12月最后一天的时候，纽约市中心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对不对？在做什么？等着新的一年来临，要把旧的一年呢送走。节期人多，那跟着呢，在这一个很多人的里面呢，圣经记载的一件事情呢，恐怕呢，在座的就有一些没有经历过。但是呢，这一种的细节对我来讲呢，却也是非常熟悉。小时候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环境里面长大，那我们本来就是民间信仰的。那过年过节呢，有时候呢就是会跟家人呢去庙里面呢去拜菩萨去。那在那种大节期拜菩萨的这一种往庙里面走的过程的里面呢， 一定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呢，路旁呢是有许许多多讨饭。那这个，我这就想了，大概呢也是，就是说这一些讨饭的人呢，也已经变心理专家了啊。他们呢，大概也知道呢，在那一种解其大家都要去拜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人心呢都是会好一点，善良一点，啊，所以呢，他们去讨饭呢，恐怕呢就容易一点，啊，所以每一个解其在那个上庙的那一个人山人海的过程的里面，两边呢都是这些讨饭，啊，当然呢，有一些呢，啊，就装得非常非常可怜，没有手没有脚啊，什么样的怪现象呢，你都可以找得到。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的记得了，那一些讨饭的人对我来讲呢，根本是不存在。我们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呢会好心拿一些钱呢来救济这一些人。看见了就过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很难得很难得的看到真正有几个好心人会去帮帮这一些讨饭，给他们一些钱。那在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人多到一个程度，耶稣出现了，然后就走了，就不见了。这是人多的那种情况。那在那一个情况的里面呢，特别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是很多的病人，那是各式各样的病，有瞎眼的、缺腿的、瘫痪的。那从经文的这个记载的里面，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呢，这一些人啊，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一些人呢，其实呢，又不像呢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种，啊，我经历的那一种情况。我经历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啊，在大平常呢，你很难看到讨饭的，但是呢，就在解其的时候呢，这讨饭的就出现了。那好像他们也就是来应劫的。可是呢，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呢，这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旁边的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就在圣殿旁边哦，就在圣殿旁边，有经常有好多的人在那里躺坐。啊，这一个现实呢，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来讲呢，恐怕就是证明了上帝不存在。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你看，圣殿的旁边，他经常有一些生病的人在那里，不是一天两天，是几个月、几年在那里，等做什么呢？等做神迹出现。啊，但我们今天在这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啊，经文呢本身呢就在那个第三节的后边呢， 到第四节中间呢有一些小字，那一些小字呢恐怕本来呢不是在经文里面，但是这些小字呢却又是呢很真实的帮提供一些背景，让我们去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病人在圣殿的旁边，在那里躺在那里。因为呢他有根据犹太人呢他们相信那一个比斯大的池子的水呢有时候会动，只要你第一个先跳下去呢你就会好了。所以这一些人躺在那里呢是要等着神迹出现，但是对绝大多数的人呢神迹并不出现。我们不知道到底呢这个水动呢是多久一次，我们不知道，就算它一天一次吧，一次也就是一个吧。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上帝好像不存在，神迹不会出现。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圣经说呢他是已经病了38年。那从后边的那个经文的叙述里面我们知道，这一个病人病38年呢是因为呢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错一件事情，圣经说呢是他犯的罪，什么罪圣经没有讲，就只告诉我们说呢是他犯的罪。可是他这一个罪呢的结果呢是让他病了38年。那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就说圣经有时候呢我们很有兴趣的一些细节呢它并没有提供所以我们只能去猜，但是呢你怎么猜呢也猜不准的。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人只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病了38年，那他是几岁开始生病啊？我们不知道。那我就说呢，我们就假定说他12岁吧，因为犹太人呢他们12岁呢算是成人嘛那犯了罪呢就自己承担了小时候呢犯了罪呢算在爸爸妈妈的账上，现在呢成人呢算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算他呢是12岁，12+38，你们数学比我好几岁，50了，50现在年轻对不对？可是在圣经的时代，一般人的平均年龄是37岁半。那在我们中国呢，旧的中国呢，以前的中国呢，50岁呢，也算是老了，对不对？我有一次呢，我已经差不多是60岁了，那到中国大陆去，听到有一个人叫老伯。那我就停下来东看西看找一个老伯，然后我老婆才告诉我说在叫你啦我们50-60岁呢已经也算是老了。所以这个人到50岁基本上对他来讲是什么？老了，他的一生完蛋。在西利康巴里要50岁的时候，老板告诉你说再见了，那你容易找工作吗？知道呢你完蛋了，对不对？50岁了谁请你？那古时候更加是如此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呢，完蛋了。那他等了几年呢？圣经也没有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是这个人在那里真正是等了好久好久。为什么等了好久呢？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呢，这个人呢不够竞争力。啊，我们刚刚说这个人在那里出现，是因为呢当时犹太教的那个民间信仰呢，说哎，你病了不要紧，有其神迹可以出现。那怎么样去经历神迹呢？我们刚刚说嘛，你地水动的时候你第一个跳下去。可是呢他的经验是什么？他想好水动的时候他看见了，可是呢等他到水边的时候呢，不晓得多少人已经先跳下去了。因为他是瘫痪的嘛，啊，跑不动嘛，没有办法跟人家竞赛跑步嘛，啊，起码呢短跑不行嘛。一年一年又等过去的时候，等到最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他是已经根本人在水边，说是等做医治，其实呢，他心里面老早自己说了，我永远没有盼望。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很好玩哦。耶稣呢，很有意思哦。看到他，在许许多的人里面，特别呢是看到这个人，然后呢，问他一句话：“你想好吗？你想不想得医治？”啊，这个人呢很算客气，他会喊会一个先生，啊，我们中国人大概会说老爷吧，啊，但是他讲什么？他讲一个事实，水动的时候我想好，但是呢有人先比我先跳下去。这一个事实在讲什么？我们中国人说呢，这个人呢是心死了，人还没有死，但是呢他的心已经死了，他没有盼望，他不存希望，不知道啊自己还会活多久，不知道呢自己还要躺多久。但是呢他知道呢，他许多年前的那个犯的那个罪带来了他一生都要遗憾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跟灾害，所以心死了。好，那也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我今天用这段经文呢来讲爱。可能你们刚刚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们会说呢，这段经文什么地方出现爱这个字啊？这个字什么时候出现过？确实你怎么念这段经文呢，没有这个爱这个字，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可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却是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出现了。什么信息呢？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是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这一个荣光的里面呢，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他来到世界上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带来。而这一个恩典，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呢就是爱。那这个恩典很有意思哦，因为这个恩典呢，真正是超过我们人世间一般人的那一种期望，也是呢跟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能够接受的那个人间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来往呢，那种基本的原则呢，跟我们这所了解的是差太远太远。不讲别的，我们就首先说呢，这个人凭什么去让耶稣来关怀他？这个人凭什么让耶稣来关怀他？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病人，凭什么耶稣要关怀他？可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他、哦、而且呢很主动的要去挑起他那个已经死掉的那个心、哦、那这一个病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种心情呢，我想的是你跟我呢很难很难了解，因为在我们的那个背景里面呢，我们其实呢算是世界上的所谓成功人物，我们呢不是呢那一种呢穷到呢是真真的是被人呢让当作是不存在的那种。可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一个人呢真正是穷到了根本对所有的人来讲呢，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恐怕连他的家人呢都已经不在旁边帮助他了。当然呢也可以有很多很好的理由，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人呢连家人的最起码的帮忙呢都没了。那我们呢自己跑不动，起码可以找几个朋友来帮帮忙嘛，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倒起码有的嘛。但是这个人连这一种朋友都没了，那他体验到的是什么？他体验到的呢就很像我们现代的人哦，在竞争的社会里面呢，你不顾自己呢，那你真正呢是大傻瓜哦。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想到的就是呢，我要好，我有病我要得医治，他才不会说呢，嘿，你先去吧。啊，我们中国人这种礼让呢，在那种情况里面呢不出现的。那我们再严格的去讲，好，这个人他本身不是一个大人，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不是一个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人。耶稣基督假如再追问下去，凭什么他耶稣要注意他，要医好他？我们中国人会说呢， 起码呢，这个人呢悔改吧。我们基督徒很会讲的啊，你要我帮助你，可以啊，你悔改嘛。那你不悔改，你现在生病，我们说什么？你活该嘛，不是吗？是你自己搞来的嘛，谁叫你去犯罪，你现在犯罪，你得到这个结果，不是你活该吗？你自讨苦吃嘛。好，那现在呢，要我帮你忙，可以啊，变乖一点嘛。这是我们人间的常理，对不对？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对这个人很有意思哦。他第一句话呢，不是在告诉他说，年轻的时候不小心哦，不乖哦，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我们常讲的话，知罪了没有？你现在把自己搞到这么样，你知道你错了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讲了一句对他来讲的是岂有此理的话，你想好吗？然后碰了一个软钉子，拜托，谁不想好啊？其实这一个人对耶稣的那一个问话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耶稣医好他，耶稣也没有先跟他说，那现在哦，你以前不乖哦，我现在医好你哦，但是先讲好哦，医好了之后不能这样哦。他也没有讲，对不对？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是把他医好了，等他看到进了圣殿，才去在圣殿里面看到他的时候，才跟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一句耶稣的这一句话里面，让我们去看到呢，耶稣的恩典并不是说呢，他就完全不顾什么叫做道德，什么不叫做不道德，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不犯罪，耶稣完全不管啊。总之呢，他就是爱，这是我们许多人盼望的上帝。但是耶稣呢，不是这样。耶稣很清楚的，这个人罪有应得。耶稣也很清楚的，他不应该继续的犯罪。但是呢，耶稣没有把那一些东西先当作条件，来做他医治的那个基本前提。他是医好了，把这个人医好了再讲。这叫做恩典，这叫做恩典。叫人不要犯罪，讲是很容易讲，做起来呢不容易哦。在我的亲戚朋友里面，有那种沉迷赌博的，真是赌到了 家破人亡。然后呢，那一些赌场的人呢，还是要继续的追他还钱，告诉他说：“你不还钱，我就要你的命。”他知道不该赌博吗？知道，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我亲戚朋友里面呢，也有那一种呢，吸毒的。开始的时候，这一种人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吸毒玩玩嘛，很好玩嘛，试试看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所以呢，就试试看嘛。怎知道试了之后呢，跑不出来嘛？这种人知道吗？这种人知道他不能吸毒，他也不是存心去吸毒，他只是好玩去吸毒的。凶酒的也是啊，许许多多的东西呢，其实呢不是呢，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经历过，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呢要我们停止去做了，就非常的不容易。不说别的，有一些人呢，每天早上一定要喝咖啡，你试做呢，叫他不喝，看他容不容易。他会告诉你：“哎呦，不喝咖啡啊，头会痛苦，一天就没有精神哦。”知道，知道，但是呢，假如你要把那一些东西当作先决的条件，对这些人来讲是不可能。那耶稣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耶稣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先让你得医治。更简单的来讲，耶稣的方法就是呢，你病得快死了，把你人医好了再讲吧。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在讲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耶稣呢也把他医好了。那记不记得这在这个故事的背景里面呢，又是呢在一个很多人的那种环境里面呢，耶稣经过在耶路撒冷，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里走路，然后呢去看到一个呢是生来瞎眼的，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的，反正呢他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一个人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引起门徒的一些神学辩论，谁犯罪啊？这是根据他犹太人他们那一种道德律的那一种规范来问的问题，对他们来讲呢，你会遭遇不幸的一定就是你犯罪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一样哦，假如你遭遇不幸的呢，这是你业嘛，你的业嘛，我们福建话呢叫做命业啊，业命，反正呢就是你的罪就是了。所以门徒就在问，是谁犯罪啊？是他犯罪，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耶稣的一句话是什么？把他医好了再讲好不好？你辩论一大堆谁犯罪有什么用？你知道了，你只是定罪嘛，对不对？他爸爸妈妈犯罪，哎呦，这个人的爸爸妈妈 干死哦，然后呢你把他拿来杀掉。你知道了原因，谁该负责又怎么样？耶稣说一天有24小时，我要趁做白天来做上帝的工作。耶稣的恩典就是在不管我们过去是怎么样一回事，他的责任就是先让我们活过来再讲。他没有先要求你任何的条件，没有要求我们有什么先决的条件，就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要做的就是先赦免你的罪，没有条件的赦免你的罪，把你医好了。这一种呢，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爱，容易吗？容易吗？非常非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伤过啊？假如呢，你受伤过的，你会知道的，很难。有一些人，他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对他们呢，并不是像对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好。所以呢，他们一生呢，就可以跟爸爸妈妈之间呢，有一种啊过不去的那一种的感觉。那有一些人呢，是过去呢曾经呢被人家欺负过，然后呢，他结果呢就引起他心里面那一种恨，恨到一个地步呢。他会告诉你说，不管怎么样，你这一件事情我就是没有办法赦免，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太可恶。这是我们人经常在受伤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事情。我们的爱呢是有条件的，我们是要求你先变了，然后呢我才来做回应。耶稣基督呢是在告诉我们说，你先学会那一个没有条件的爱。那你假如你问为什么，有可能吗？他会告诉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做。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去体验到真正把这一种上帝的这一种没有条件的爱实际上也化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跟约翰福音许多的其他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那个秘密。那个秘密呢，就在于你照做上帝的话去做，然后呢，你就会体验到上帝的话真正是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是改变生命的力量。他绝对没有要求我们说靠做自己，我们勉强的努力的去赦免去爱。他只告诉我们说， 要紧的是你承认这个爱，这一种的爱对你来讲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但是呢，上帝讲的话既然要算的时候呢，那就让上帝在身上去呈现。许多时候我们一些基督徒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个经验呢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反应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没有条件的赦免，没有条件的接纳，有可能吗？我们听到有一些人做见证，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呦，我好羡慕。但是呢，你知道，我常常也在，就是在一些弟兄姐妹会后谈话的时候呢，听到什么吗？就有人说，对我来讲，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哦，他很爱主，很好哦。但是呢，对我来讲，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那很多时候呢，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呢，我是想告诉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说的，其实呢，你也要知道，这件事情对那一个经历过的人呢，也基本上也是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一个基督徒要听上帝的话，去告，再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上帝，那是祷告之后，我们却会发现那不可能的事情是变成可能的。这是上帝彻彻底底的恩典，他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先来接纳我们，先来赦免我们。当他要我们也同样的去实践这一种没有条件的爱的时候呢，同样的，他也没，基本上呢，对我们没有什么苛求，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是的，没有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愿意来把它化成祷告，让它也在你身上去实现。假如你愿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了这一种好像是出始入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量，也就在非常平凡的基督徒的身上是可以奇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个蛮要好的朋友，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的经历是他的爸爸在一场莫须有的那一个政治斗争里面，被人挂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然后死了。那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叫做杀父之仇，对。你不报呢是不孝，啊， 所以我常说了，假如没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呢，我们的许多武侠小说呢都没有去没不不能看，都不存在了。我们的武侠小说里面后边呢，常有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杀父之仇，非报不可，怎么样辛苦，一生最终这是我等着的一天，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叫英雄。我说是英雄啊，是武侠小说的英雄哦。对他来讲，在这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下边，爸爸死掉，仇怎么样的不报？可是呢，他后来告诉我说，再仔细去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就发现这杀父之仇呢是可以不报，容易吗？非常不容易，因为我起码呢，我看到他活在这种杀父之仇必报的这一种情况里面呢，我看到他活了几十年，很不简单，很不简单。我也是亲眼看到呢，有一些人在爱情的事情上面发现被人家欺负了，然后就产生仇恨，仇恨了一辈子，到最后呢，是以自杀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当我去看到这样的一种境遇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觉到的是那一种。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痛，对罪恶能够产生那种毁坏的那种现象的那种痛，仇恨是可以把一个人呢真正毁掉。开始的时候呢，仇恨呢让他努力，让他成功。当他成功了之后呢，他发现了他的生命崩溃。最后是以自杀来结束。但是圣经要我们的是，在这样的一种不能赦免、不能爱的情况里面呢，来走出另外一条路，没有条件去爱。圣经没有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以呢，你就不要把那些坏的当作好的。你就不需要呢去计算呢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没有，不是，圣经不是在跟我们讲这个，圣经很清楚的，有一些东西是罪，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做的，有一些事情呢是不该做的，圣经很清楚的讲。但是呢，圣经更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呢。假如你要解决我们人间的罪恶，人间缺乏爱而充满着仇恨的这样的一种世界的话呢，唯一的方法是你先学会上帝的这一种 没有条件。那假如呢，你自己呢，还是因为过去有一些的伤害，让你直到今天呢还走不出来的话呢，那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先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在那里等着你，你先来体验。真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没有说你一定要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才怎么样，不是，绝对不是，是没有条件的接纳。这是呢，真正的爱最基本的意义的基础。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你这一种赦免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讲得更加的清楚。我恳求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我也恳求你自己来施恩，主，你来在我们中间做医治的工作。让我们自己去经历，也让我们去经历赦免，让我们也去经历，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去赦。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在这样的时候，我也愿意给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反省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对着面对着上帝这一种没有条件的爱，你真正领受过吗？我也愿意弟兄姐妹们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面对自己，你能够让上帝在你心中身上也流露出这一种的爱吗？假如你愿意的话，我不要你举手，只要你自己跟上帝说，是的，主耶稣，天父，我愿意让你的爱来充满，你自己就在上对上帝这样讲，然后你会发现上帝的爱在你身上是实现。主耶稣，你说你是鉴察人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更是怜悯的主，你能够体恤我们人的不幸不能。主，让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这一种的天上来的真爱， 今天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实现。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